克兰卓施工成长目标手册第三章，明白神的时间表与对齐神。亲爱的读者们，你正走在一段对齐神和调整你属灵时钟的旅程当中，这意味着你将遵行神的时间表和神所设计的律法来重置你的属灵时钟。不管之前你对属神的属灵时钟有多少了解，此刻神就邀请你进入他的时间表中，使你每天都能超自然地经历神的大能、神的权柄以及神的同在。现在我们来看，为什么我们需要明白神的时间表呢？因为明白神的力、神的时间表可以装备你，使你做出对其与神的时机和季节相符合的决定。明白神的时间表也会使你发现潜在的机会与挑战。第三个明白神的时间表的好处是使你的计划能对其神所建立的时序，这会大大的提升你成功的机会。从圣经当中我们看到，起初神创造天地的时候就设立了日、周、月、年这些时间的单位，在每日、每周、每月、每年当中，神都设立了关于苏醒与诞生的时序、成长与学习的时序、欢庆以及安息的时序。在创世纪第一章就描述了这样创造的时序模式。从圣经经文中我们看到，首先神唤醒大地，并且创造出一切，使它们生长，然后神看着受造物说，甚好，甚好。那么接着在每一天末了的时候都有安息，而这样的时序模式贯穿在整个年度当中的每一周、每一个月。然而历经世代的变迁和文化的更迭，人类逐渐偏离了神所设定的时间表。但以理书二章二十一节提到神设定日期、改变季节，然而到了但以理书的七章二十五节的时候，我们看见仇敌企图改变节期和律法，仇敌借着仿造神的原创，制造出偏离神时序的节期和律法的赝品。要知道神有他自己制定日、周、月、年时序的模式，然而从过去到如今的世代中，仇敌一直试图篡改他们，甚至改变神的律法。这也是为什么我们需要根据神最初设计的时序，也就是希伯来历，来查看神将他所指定的节期安置在一年当中的哪一个月份、哪一周和哪一天。因为仇敌利用伪造的历法使人偏离神所设计的时序，来窃夺或者是让人错失神在他原本设计的时序当中为我们所预备的祝福。好消息是，这个奥秘正在被揭开，神正邀请我们更深地将生命与他所安排的时序对齐。如此一来，我们更知道该如何祷告，如何调整心态，并且建立能够滋养我们属灵生命的习惯与模式。现在让我们来看一下作为神时序的希伯来历，其中的内容包括一日的计算方式。从其中你会了解神怎么设定一天的起点和终点。接着我们来看一下希伯来历与阳历，也就是罗马历或称为格利高历的差别。内容中还会介绍一周起始点的改变，也就是以神所定的安息日成为一周当中的最后一天。我们还会探讨希伯来历有明历与灵历这两者的差别。最后我们会根据神设计的时序去了解每个希伯来月份的属灵意义以及相应的方式，持续与神对齐，先寻求神的国，会为你打开通往神国度命定的门户，使你经历盼望被更新。而这些正是神要提升你的灵命和授予你新的外袍时不可或缺的。接着下来我们就看一天的计算方式。 根据创世纪第一章，神的一日是指从黄昏开始到下一个黄昏，也就是说一天是从今天的日落后开始一直到明天的黄昏算为一日。但人们习惯把一日从午夜开始到下一个午夜结束。创世纪一章五节告诉我们，神称光为昼，称暗为夜，有晚上有早晨，这是头一日。所以就圣经的角度，神将日落以后进入晚上视为一天的开始。我们发现按照造物主的时序，安息日这个神为安息特别设立的日子是一周七天的最后一日。那么安息日是落在周五日落后到周六的黄昏，所以以七天为一个循环的一周，最后一天不是周日。关于这一点稍后会有更多的介绍。接下来我们来看希伯来历与阳历，也就是格历高历或称为公历的对比。希伯来历又可以称为犹太历，它算是阴历，是以地球自转一次为一日，月球让地球公转一圈为一个月，平均需要 29.5 天，然后地球绕太阳公转一圈为一年，这一年有 365.25 天作为基础。由于希伯来历的循环周期略长于阳历，因此节气并不像公历总是落在一年当中的同一天。但如果根据希伯来历的时序，每年这些节气都会出现在相同的日期。读者需要特别留意的是，在使用希伯来的日历查看神节期的日子时，节期的庆典是从节日前一天的日落开始，直到节日当天的黄昏结束。这也是为什么标注在阳历上一天的节期，在希伯来的日历上会跨越两天。就希伯来的时序，新月的出现意味着一个新的月份开始。月朔的希伯来文 Rosh Chodesh是一个月的第一天，犹太人和早期追随耶稣的信徒在月朔的日子都会相聚欢庆。使徒保罗在哥罗西书二章16-17节，使徒保罗在谈到月朔的时候，他说，所以不拘在饮食上或节期，月朔、安息日都不可让人论断你们，这些原是后世的影儿，那形体却是基督。在这段经文中，使徒保罗并非反对我们守这些节期，他提醒我们要怀着对耶稣基督弥赛亚的渴慕与期待来欢庆神所定的节期、月朔和安息日，使得守节不是出于律法的规条，而是出于对神的敬拜。敬拜与节期的主旋律贯穿在一整年的每一天、每一周和每个月当中。在生活与工作的各种挑战中，神满有恩典地穿插着欢庆与安息的时段。神的心意就是要养成和磨塑我们成为他的样式。接着我们看阳历，阳历又称为格历高历或者是公历，也可以称它做西历或者是基督教的历法，是现今人们最普遍使用的历法。阳历是历基于地球绕太阳运转来计算时序，它计算月份的方式与月的周期没有关联。为什么阳历又被称为格历高历呢？因为在1582年，教皇格历高历13世受到当时取代神学的影响，以按照太阳公转计算出来的历法取代了按照月的周期计算出来的历法，不但取消了信徒对月朔的欢庆，也将安息日从周六改到了周日。那么由于希伯来历的月份与阳历的月份不一致，因此神的百姓欢庆节期的时间表就在错位的阳历当中丢失了。接下来我们来看安息日。在公元2至3世纪的时候， 耶稣和早期门徒所遵守的许多犹太习俗遭到攻击，并且被禁止，其中就包括了守安息日。公元325年的尼西亚会议上，当时的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大帝和天主教正式将周日定为休息日。这些领袖的目的是在去除基督教当中的犹太文化。到了公元365年，如果要在希伯来历一周的最后一天，也就是周五的日落到周六的黄昏前守安息日，或是定这一日为公休日，都会被视为是违反法律的。那么到了第四世纪时，更多当时教会的领袖制定切断教会与犹太根源的法规，他们的目的在试图抹去耶稣犹太人的身份与基督教之间的关联。这样做结果不仅导致信徒与神的祝福隔绝，也使取代神学浮现。希伯来历分为明历和灵历，代表着历法当中两个独特的起点。这个起点可称为明历的新年或者是灵历的新年，它的区分在于犹太的传统和文化中，历法在不同的情境下有不一样的用法。你可以将明历视为年度的财会日历，将灵历视为年度当中节期庆典的循环历法。我们来看希伯来的明历。希伯来明历的新年开始于提斯利月，这是在阳历的九到十月之间。提斯利月的第一天称为犹太新年 Rosh Hashanah， 也就是一年之首的意思。犹太新年被视为一年之首，以明历来计算，每七年就有一次安息年，每五十年就有一次作为农耕循环依据的喜年。他也决定在法律和经济的业务上新的财会年何时开始。希伯来的明历主要运用在日常生活或者是处理家庭社区活动的安排上。现在我们来看希伯来的灵历。希伯来的灵历开始于尼散月，它是在阳历三到四月之间。尼散月作为纪念以色列人出埃及的历史时刻，被定为灵历，也就是宗教历起始的月份。我们来看它的重要性。尼散月是逾越节所在的月份，它纪念以色列民脱离奴役得自由，在灵历的历法中决定了犹太节期和假期的具体日期。灵历更多用在节期以及神所指定的时间，也就是 Moed， 它包含犹太人生活与文化的属灵层面。要知道，不管是明历或者是灵历，这两种历法对犹太人的生活结构都很重要，它们反映出希伯来文化与犹太人的身份的两种面貌，以及神的时序和他定下时间表的模式。在收听完或者是阅读了本章的内容之后，请思考以下的问题。第一个思考的问题是，当你歇息的时候，你注意到自己的生活在灵性、身体、人际关系和财务方面获得哪些益处呢？第二个思考的问题是，你从神立法中节期的周期看见神在你生命中哪方面动工？第三个问题是，神如何透过你对希伯来历和它的时序的认识，使你的生命变得更丰富呢？以上就是本章的内容。接下来的篇章，我们要一起来探索希伯来历的十二个月份。我们下次再续。